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围城》，钱钟书著，朗读者：晨晨。明天，方红见到唐家，唐小姐教女佣人请她在父亲书房里坐。见面以后就说：“方先生，你昨天闯了大祸，知道吗？”方红渐想一想，笑道：“是不是为了我批评那首诗，你表姐跟我生气？你知道那首诗是谁做的？”他瞧方红渐瞪着眼，还不明白。那首诗就是表姐做的，不是王尔凯的。红渐跳起来道：“呀，你别哄我。扇子上不是明写着为文玩小姐录旧作吗？录的就是文玩小姐的旧作。王尔凯跟表伯有往来，还是赵新梅的上司，家里有太太。可是去年表姐回国，他就讨好个不休不歇，气得赵新梅人都瘦了。论理，肚子里有大气，应该人膨胀的胖些，你说对不对？后来行政机关搬进内地，他做官心热，才撇下表姐，也到里头去了。赵新梅不肯到内地，也是这个缘故。这扇子就是他送给表姐的，他特请了一个什么人雕刻扇骨子上的花纹，那首诗还是表姐得意之作呢。这文理不通的无聊政客，扇子上落的款不明不白，害我出了岔子，该死该死，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好在方先生口才好，只要几句话就解释开了。红渐被赞，又得意，又谦逊道：“这事弄得太糟了，怕不容易转还，我回去赶快写封信给你表姐，向他请罪。我很愿意知道这封信怎样写法，让我学个乖，将来也许应用得着。假使这封信去了效果很好，我一定把稿子抄给你看。昨天我走了以后，他们骂我没有？那诗人说了一大堆话，表姐倒没有讲什么，还说你国文很好。那诗人就引他一个朋友的话，说现代人要国文好，非研究外国文学不可。从前弄西洋科学的人该通外国语文，现在弄中国文学的人也该先精通洋文。那个朋友听说不久要回国，曹元朗要领他来见表姐呢，又是一个宝贝。跟那诗人做朋友的没有好货，你看他那首什么拼盘拼伴，简直不知所云。而且他并不是老实安分的不通，他是仗势欺人，有恃无恐的不通，不通的来头大。我们程度幼稚，不配开口。不过我想留学外国有名大学的人不至于像你所说那样糟吧，也许他那首诗是有意开玩笑。唐小姐，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豆子、出沙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沙豆就可以安全长大， 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蜜圈呢。唐小姐笑道，哼，人家听了你的话只说你嫉妒他们进的大学比你进的有名。洪建想不出话来回答，对他傻笑，他倒愿意他有时对答不来，问他道，我昨天有点奇怪，你怎会不知道那首诗是表姐做的，你应该看过他的诗。我和你表姐是这一次回国船上熟起来的，时间很短，以前话都没有谈过。你记得那一天他讲我在学校里的外号是寒暑表吗？我对新诗不感兴趣，为你表姐的缘故而对新诗发生兴趣，我觉得犯不着。哼，这话要给他知道了。唐小姐，你听我说，你表姐是个又有头脑又有才学的女人，可是我怎么说呢，有头脑有才学的女人是天生叫愚笨的男人向她颠倒的，因为她自己没有才学，她把才学看得神秘了不得，五体投地的爱慕，好比没有钱的穷小子对富翁的崇拜。换句话说，像方先生这样聪明是喜欢目不识丁的笨女人。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的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子。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她在天平上撑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绝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唐小姐笑道，假如她要得博士学位呢？她根本不会想得博士，只有你表姐那样的才女总要得博士。可是现在普通大学毕业亦得做论文呢，那么她毕业的那一年准有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不用交论文就送她毕业。唐小姐摇头不信，也不接口，应酬时小月儿献殷勤的话一讲就完，经不起再讲，恋爱时几百遍讲不厌听不厌的话还不到讲的程度，现在所能讲的话都讲得极边尽限，礼貌不允许他冒昧月份。唐小姐看他不作声，笑道，为什么不说话了？他也笑道，咦，你为什么不说话了？唐小姐告诉他，本乡老家天井里有两株上百年的老桂树，他小时候常发现树上成群聒噪的麻雀忽然会一声不响，稍停又忽然一齐叫起来，人谈话时也有这景象。方鸿渐回家路上早有了给苏小姐那封信的副稿，他觉得用文言比较妥当，词意简约含混，是闻过是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吃过晚饭他起了草，同时惊骇自己撒谎的本领会变得这样伟大，怕着玩笑开得太大了，写了半封信又搁下笔，但想到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续写下去。里面说什么，昨天城市汕头一诗是意有所激，见名章卷句竟出诸仓夫俗吏之手，惊急而恨，遂后乌以必有蓝本，一时取快心时未安，刀在之爱或误深责。信后面写了昨天的日期，又补两行道，此书成后经一日夜时肯奉阅，当曹君之面而诗句拜祭，实所不甘，恨恨 又急。写了当天的日期，他看了两遍，十分得意。理想中倒不是苏小姐读这封信，而是唐小姐读他，明天到银行交给收发处专差送去。傍晚回家，刚走到卧室门口，电话铃响，顺手拿起听筒说：“这是周家，你是什么地方呀？”只听见女人声答道：“你猜猜看我是谁？”红见道：“苏小姐，对不对？”“对了。”清脆的笑声。“苏小姐，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收到了。”“你这人真孩子气，我并不怪你呀，你的脾气我哪会不知道？你肯原谅我，我不能饶恕我自己。呵，为了那种小事犯得着这样严重吗？我问你，你真觉得那首诗好吗？”方鸿渐竭力不让脸上的笑露进说话的声音里道：“我只恨这样好诗偏是王尔凯做的，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这首诗并不是王尔凯做的。”“那么谁做的？”“是我做着玩的。”“呀，是你做的，我真该死。”方鸿渐这时候亏得通的是电话而不是电视，否则他脸上的快乐跟他声音的惶怕相映成趣，准会使苏小姐猜疑。“你说这首诗有蓝本也不冤枉，我在一本蒂尔所收集的法国古跳舞歌里看见这个意思，觉得新鲜有趣，也仿作一首。据你讲，德文里也有这个意思，可见这是很平常的话。你做的比德文那首诗灵活，你别当面奉承我，我不相信你的话。”“这不是奉承的话。你明天下午来不来呀？”方鸿渐忙说：“来。”听那面电话还没挂断，自己也不敢就挂断。“你昨天说男人不把自己东西给女人是什么意思呀？”方鸿渐陪笑说：“因为自己东西太糟了，拿不出手，不得已只能借旁的好东西来贡献，譬如请客。家里太局促，厨子手段太糟，就不得不上馆子，借他的地方跟烹调。”苏小姐咯咯笑道：“算你有理，明天见。”方鸿渐满头微汗，不知道急出来的还是刚到家里赶路的汗没有干。那天晚上，方鸿渐就把信稿子录出来，附在一封短信里寄给唐小姐。他恨不能用英文写信，因为文言性的语气太生分，白话性的语气容易变成讨人厌的亲热。只有英文性容许他坦白地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刺眼肉麻。他深知自己写的英文富有英国人言论自由和美国人宣言独立的精神，不受文法约束的。不然真想仗外国文来跟唐小姐亲爱，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以后这一个多月里，他见了唐小姐七八次，写给他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信。他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里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以后他写的信渐渐变成一天天的随感杂记，随身带到银行里，碰见一桩趣事，想起一句话，他就拿笔在纸上跟唐小姐窃窃私语。有时无话可说，他还要写，例如：“今天到行起了许多信稿子，到这时候才透口气，伸个懒腰。啊，听得见我打呵欠的声音吗？茶房来请吃午饭了，再谈。你也许在吃饭。祝你午饭多吃口，活到9999。又如，这封信要寄给你了，还想写几句话，可是你看纸上全写满了，只留这一小方刚挤得进我心里那一句话，他还怕羞不敢见你的面呢。哎呦，纸 写信的时候总觉得这是为情聊胜于无，比不上见面，到见了面许多话倒讲不出来，想还不如写信，见面有瘾的，最初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渐渐的恨不能天天见面了，到后来恨不能刻刻见面了。写好信发出，他总担心这信像只火箭，到落地时火已熄了，对方收到的只是一段哭叹。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也比从前减少了，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他只等机会向他声明并不爱他，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他每到苏家一次，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话又多说了。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只怕唐小姐会看破了自己品格上的大弱点。一个星期六下午，他请唐小姐喝了茶回家，看见桌子上赵新梅明天请吃晚饭的帖子，大起惊慌，想这也许是他的订婚喜酒，那就糟了。苏小姐更要爱情专注在自己身上了。
我没忘记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苏小姐打电话来问她收到请帖没有，说新梅托她转邀，还叫她明天上午去谈一谈。明天苏小姐见了面，说新梅请她务必光临，大家叙叙，别无用意。她本想说新梅怎会请到自己，这话在嘴边又缩回去了。她现在不愿再提起新梅对自己的仇视，怕又加深苏小姐的误解。她改口问有没有旁的客人，苏小姐说听说还有两个新梅的朋友。洪建道：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是不是也请在里面？有他菜可以省一点，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人就饱了。不会有他吧？新梅不认识他。我知道新梅跟你一对小心眼，见了他又要打架，我这儿可不是战场，所以我不让他们两人碰头。元朗这人顶有意思的，你全是偏见，你的心我想也偏在嘎吱窝里。自从那一次后，我也不让你和元朗见面，免得冲突。洪建本想说其实全没有关系，可是在苏小姐抚爱的眼光下，这话不能出口。同时知道到苏家来朝餐的又添了个曹元朗，心放了许多。苏小姐忽然问道：你看赵新梅这人怎么样？他本领比我大，仪表也很神气，将来一定得意。我看他倒是个理想的人。假如上帝赞美魔鬼，社会主义者歌颂小布尔乔亚，苏小姐听了也不会这样惊奇。她准备红剑嘲笑新梅，自己主持公道，为新梅辩护。她便冷笑道：请客的饭还没有吃到口呢，已经恭维主人了。她3天2天写信给我，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看了讨厌。谁叫他失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医生。苏小姐深知道他失眠跟自己大有关系，不必请教医生。方鸿渐笑道：毛诗说，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他写这种信是地道中国文化的表现。苏小姐瞪眼道：人家可怜没有你这样运气啊，你得福不知，只管口轻舌薄取笑人家，我不喜欢你这样。洪建，我希望你做人厚道些，以后我真要好好的劝劝你。洪建吓得哑口无言。苏小姐家里有事，跟他约晚上馆子里见面。他回到家整天闷闷不乐，觉得不能更严当了，得赶快表明态度。方鸿渐到馆子，那两个客人已经先在。一个弓背高额、大眼睛、苍白脸， 戴夹鼻金丝眼镜，穿的西装袖口遮没手指，光光的脸，没胡子也没皱纹，而看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子。一个气概飞扬，鼻子直而高，侧望向脸上斜割了一张梯，颈下打的领结饱满齐整的是红剑绝望的起线。新梅见了红剑热烈欢迎，彼此介绍之后，红剑才知道那位公辈的是哲学家楚慎明。另一位叫董协川，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内调回国，尚未到部，擅作旧诗，是个大才子。这位楚慎明原名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莎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他自小负神童之誉，但有人说他是神经病。他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肯毕业，因为他觉得没有先生配教他考他。他最恨女人，眼睛近视的厉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又常说人性里有天性跟兽性两部分，他自己全是天性。他常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著作的话改头换面算自己的意见。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的显得忘掉了哲学。他们理想中国是个不知怎样闭塞落伍的原始国家，而这个中国人信里说几句话倒有分寸，便回信赞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还有送书给他的。不过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的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西洋大哲学家不回他信的只有伯格森。伯格森最怕陌生人去缠他，住址严守秘密，电话簿上都没有他名字。楚慎明到了欧洲，用尽心思写信到伯格森寓处，约期拜访，谁知道原信退回，他从此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伯格森的敌人罗素肯敷衍中国人，请他喝过一次茶，他从此研究数理逻辑。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得不戴眼镜，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杜慎卿厌恶女人，跟他们隔三间屋还闻着他们的臭气。楚慎明要女人，所以鼻子同样的敏锐，他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从后果推测前因那个名词，会联想到后臀；看见叉记号，会联想到接吻。亏得他没细读柏拉图的泰米矮斯对话，否则他更要对着叉记号出神了。他正把那位送他出洋的大官僚讲中国人生观的著作翻为英文，每月到国立银行里领一笔生活费，过极闲适的日子。董协川的父亲董宜孙是个老名士，虽在民国做官而不忘前清， 斜川才气甚好，跟着老子做旧师。中国是出儒将的国家，不比法国有一两个提得起笔的将军，就要请进国家学院去高供着。斜川的将略跟一般儒将相去无几，而他的诗即使不是儒将做的，也算得好了。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这对于士兵倒未使非福。他做军事参赞，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他回国不多几天，想另谋个事。方鸿渐见董斜川像尊人物，又听赵新梅说他是名妇之子，不胜倾倒，说老太爷宜孙先生的诗海内闻名，董先生不愧家学渊源，更难得是文武全才，他自以为这算得恭维周到了。董斜川道：“我做的诗路数跟家言不同，家言年轻时候的诗曲径没有我现在这样高，他到如今还不脱黄仲泽、龚定安那些前家人习气，我一开笔就做的同光体。”方鸿渐不敢开口，赵新梅向跑堂要了昨天开的菜单，予以最后审查。董学川也问跑堂的要了一支秃笔、一方砚台，把茶几上的票子飞快地书写着。方鸿渐心里诧异，楚慎明微坐不说话，像内视着潜意识深处的趣事而微笑，比了他那神秘的笑容，蒙娜丽莎的笑算不得什么一回事。鸿渐攀谈道：“楚先生最近研究些什么哲学问题？”楚慎明神色慌忙，瞥了鸿渐一眼，便转头叫赵新梅道：“老赵，苏小姐该来了，我这样等女人，生平是破例。”新梅把菜单给跑堂，回头正要答应，看见董斜川在写，忙说：“斜川，你在干什么？”董斜川头都不抬道：“我在写诗。”新梅释然道：“快多写几首，我虽不懂诗，最爱看你的诗。我那位朋友苏小姐新诗做得非常好，对旧诗也很能欣赏，回头把你的诗给她看。”斜川停笔，手指拍着前额，像追思什么句子，又继续写，一面说：“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元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女人作诗至多是第二流，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譬如鸡。”新梅大不服道：“为什么外国人提起夜莺总说它是雌的？”楚慎明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冷冷道：“夜莺雌的不会唱，会唱的是雄夜莺。”说着苏小姐来了，新梅利用主人职权当鸿渐的面向他专利的献殷勤，斜川一拉手后正眼不瞧他，因为他承受老派名士对女人的态度，或者血浪玩弄，这是对妓女的风流，或者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平视，这是对朋友内眷的礼貌。楚哲学家害缠牢的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显得突破眼眶，蹦碎眼镜。新梅道：“今天本来也请董太太、董先生，说他有事不能来。董太太是美人，一笔好中国话，跟我们这位斜川兄真是珠联璧合。”斜川客观地批判说：“那人长得相当漂亮，画也颇有加法，他画的 斜阳消死图在很多老辈的诗集里见得到题咏。他跟我逛龙树寺，回家就画这个手卷。我老太爷提两首七绝，有两句最好：真元朝是今谁在，无限僧寮旧夕阳。的确，老辈一天少似一天，人才好像每况愈下。不须上溯康前世，回首同光已惘然。说时摇头慨叹。方鸿渐闻所未闻，甚感欣慰，只奇怪这样一个英年洋派的人，何一口气活像一少，也许是学同光体诗的缘故。新梅请大家入席，为苏小姐杯子里斟满了法国葡萄汁，笑说：“这是专给你喝的，我们另有我们的酒。”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 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晨晨，在此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送走金鸡，迎来瑞犬，愿盛世中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全球华人平安喜乐，生活美满。年是一颗颗甜蜜的糖果，一套套崭新的衣裳，是一张张欢乐的笑脸，一束束璀璨的烟火，是一顿顿丰盛的年夜饭，一张张回乡的票根，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对家人的那一份难割难舍。大年初三，西雅图中文电台将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共襄盛举，送给大家一台年味十足的春节晚会，欢迎收看。
大年初三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 CCTV 中学生频道协办的摩根茶2018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8年2月18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Renton 的宜家演艺中心演出两场。
晚会邀请到6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东方歌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曾明、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王韵和焦阳、江苏昆剧院著名演员曹志威、2017世界中国小姐张雨绮，以及国家级京剧演员曹晨等参演。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今天席上慎明兄是哲学家，你跟斜川兄都是诗人，方先生又是哲学家又是诗人，一身兼两长，更了不得。我一无所能，只会喝两口酒。方先生，我今天陪你喝他两斤酒。斜川兄也是洪亮。方鸿渐吓得跳起来道：“谁讲我是哲学家和诗人？我更不会喝酒，简直滴酒不饮。”新梅按住酒壶，眼光向席上转道：“今天谁要客气推脱，我们就罚他两杯，好不好？”斜川道：“赞成，这样好酒，罚还是便宜。”洪渐拦不住道：“赵先生，我真不会喝酒，也给我葡萄汁行不行？”新梅道：“哪有不会喝酒的留法学生，葡萄汁是小姐们喝的，慎明兄因为神经衰弱戒酒是个例外，你别客气。”斜川呵呵笑道：“你既不是文玩小姐的倾国倾城貌，又不是慎明先生的多愁多病身，我劝你还是有酒直须醉吧。好，先干一杯，一杯不成就半杯。”苏小姐道：“洪倩好像是不会喝酒的，新梅这样劝你，你就领情稍微喝一口吧。”新梅听苏小姐护膝洪倩，恨不得洪倩杯里的酒滴滴都化成火油。她这愿望没实现，可是洪倩喝一口，已觉一缕火线从舌尖伸延到胸膈间。慎明只喝茶，酒杯还空着，跑堂拿上一大瓶普耐牌 A 字牛奶，说已经隔水温过。新梅把瓶给慎明道：“你自斟自酌吧，我不跟你客气了。”慎明倒了一杯，尖着嘴唇尝了尝，说：“不凉不暖正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什么外国补药瓶子，数四粒丸药，搁在嘴里喝一口牛奶咽下去。苏小姐道：“楚先生真知道养生。”慎明透口气道：“ 人没有这个身体，全是心灵，岂不更好？我并非保重身体，我只是哄乖了他，好不跟我捣乱。新梅，这牛奶还新鲜。新梅道：“我没哄你吧？我知道你的脾气。这瓶奶送到我家以后，我就搁在电器冰箱里冻着。你对新鲜牛奶这样认真，我有机会带你去见我们相熟的一位徐小姐。她开牛奶厂，请她允许你每天凑着母牛的奶直接吸一个饱。今天的葡萄汁、酒、牛奶都是我带来的，没叫馆子里预备。文完，吃完饭，我还有一匣东西给你，你爱吃的。”苏小姐道：“什么东西？哦，你又要害我头痛了。”方鸿渐道：“我就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东西，下次也可以买来孝敬你。”新梅又娇又妒道：“文完，不要告诉他。”苏小姐为自己的嗜好抱歉道：“我在外国想吃广东鸭春干，不容易买到，去年回来大哥买了给我吃，咬得我俩太阳酸痛了好几天，你又要来引诱我了。”红渐道：“外国菜里从来没有鸡鸭春干，我在伦敦看见成箱的鸡鸭春干，见得一钱不值，人家买了给猫吃。”新梅道：“英国人吃东西远比不上美国人花色多，不过外国人的吃胆总是太小，不敢冒险，不像我们中国人什么肉都敢吃，并且他们的烧菜原则是调，我们是烹，所以他们的汤菜尤其不够味道。他们白煮鸡烧了一滚，把汤丢了，只吃鸡肉，真是笑话。”红渐道：“这还不算冤呢，茶叶初到外国，那些外国人常把整磅的茶叶放在一锅子水里，倒水烧开，泼了水，加上胡椒和盐，专吃那叶子。大家都笑。”斜川道：“这跟樊樊山把鸡汤来沏龙井茶的笑话相同。我们这位老世伯光绪初年做京官的时候，有人外国回来送给他一罐咖啡，他以为是鼻烟，把鼻孔里的皮都擦破了。他集子里有首诗讲这件事。”红渐道：“董先生不愧戏出名门，今天听到不少掌故。”慎明把假鼻眼镜按一下，咳声嗽说：“方先生，你那时候问我什么一句话？”红渐糊涂道：“什么时候？”“苏小姐还没有来的时候。”红渐记不起。“你好像问我研究什么哲学问题，对不对？”“对这个照例的问题，楚慎明有个刻板的回答。那时候因为苏小姐还没来，所以她留到现在表演。”“对对，这句话严格分析起来有点毛病。哲学家碰见问题，第一步研究问题，这成不成问题？不成问题的是假问题，不用解决，也不可解决。假使成问题呢，第二步研究解决。相传的解决正确不正确，要不要修正？你的意思恐怕不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而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的解决。”方鸿渐惊奇，董斜川厌倦，苏小姐迷惑，赵新梅大声道：“妙，妙，分析的真精细，了不得，了不得。”“鸿渐兄，你虽然研究哲学，今天也甘拜下风了，听了这样好的议论，大家得干一杯。”鸿渐经不起新梅苦劝，勉强喝了两口，说：“新梅兄，我只在哲学系混了一年，看了几本指定参考书，在楚先生前面只能虚心领教做学生。”楚慎明道：“岂敢岂敢，听方先生的话，好像把一个个哲学家为单位来看他们的著作，这只算研究哲学家，至多是研究哲学史，算不得研究哲学。 充乎其量不过做个哲学教授，不能成为哲学家。我喜欢用自己的头脑，不喜欢用人家的头脑来思想。科学文学的书我都看，可是非万不得已，绝不看哲学书。现在许多号称哲学家的人，并非真研究哲学，只研究些哲学上的人物文献。严格讲起来，他们不该叫哲学家 philosophers， 该叫哲学家学家 philosophers。 洪建说 philosophers 这个字很妙，是不是先生用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这个字是有人在什么书上看见了，告诉 Bertie 告诉我的。谁是 Bertie？ 就是罗素了，世界有名的哲学家。欣喜勋爵，而楚慎明跟他亲侠的叫他乳名，连董学川都羡服了，便说你跟罗素很熟，还够得上朋友，成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天知道楚慎明并没吹牛，罗素却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查理要割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方先生，你对数理逻辑用过功没有？我知道这东西太难了，从没学过。这话有语病，你没学过怎会知道它难呢？你的意思是听说这东西太难了。新梅正要说洪建兄输了罚一杯，苏小姐为洪建不服气道，楚先生可真精明厉害呢，吓得我口都不敢开了。慎明说不开口没有用，心里的思想照样的混乱不合逻辑，这病根还没有去掉。苏小姐撅嘴道，你太可怕了，我们心里的自由你都要剥夺了，我瞧你就没本领钻到人心里去。楚慎明有生以来美貌少女跟他讲心，今天是第一次。他非常激动，夹鼻眼镜泼来一声直掉在牛奶杯子里，溅的衣服上桌布上都是奶，苏小姐胳膊上也沾润了几滴，大家忍不住笑。赵新梅那电铃叫跑堂来收拾，苏小姐不敢皱眉，轻快地拿手帕抹去手臂上的飞沫。楚慎明红着脸把眼镜擦干，幸而没破，可是他不肯就戴上，怕看清了大家脸上逗留的余笑。董学川道，好好，虽然马前泼水居然破镜重圆，慎明兄将来的婚姻一定离合悲欢，大有可观。新梅道，大家干一杯，预敬我们大哲学家未来的好太太。方先生，半杯也喝半杯。新梅不知道大哲学家从来没娶过好太太，苏格拉底的太太就是泼妇，楚慎明的好朋友罗素也离了好几次婚。洪建果然说道，希望楚先生别像罗素那样的三四次闹离婚。慎明板着脸道，这就是你所学的哲学。苏小姐道，洪建，我看你醉了，眼睛都红了。斜川笑得前仰后合。新梅嚷道，岂有此理，说这种话非罚他一杯不可，本来敬一杯洪建只需要喝一两口，现在罚一杯洪建自知理屈，挨了下去，渐渐觉得另有一个自己离开了身子在说话。慎明道，关于 Bertie 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洪建是不是？洪建摇头表示不知道。新梅道：“这不用问，你还会错吗？”慎明道：“不管他鸟笼吧，围城吧，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洪建给900步的失掉自制力道：“反正你会摆空城计。”结果他又给新梅罚了半杯酒。苏小姐警告他不要多说话。斜春像在寻思什么，忽然说道：“是了是了，中国哲学家里王阳明是怕老婆的，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没有叫老师伯的人。”新梅抢说：“还有什么人没有？方先生，你说你念过中国文学的。”洪建忙说：“那是从前的事，根本没有念通。”新梅欣然对苏小姐做个眼色，苏小姐忽然变得很笨，视若无睹。大学里教你国文的是些什么人？斜春无兴趣地问。洪建追想他的国文先生都叫不响，不比罗素、陈散元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哈瓦那雪茄烟可以挂在口边卖弄，便说全是些无名小子，可是教我们这种不通的学生已经太好了。斜川兄，我对诗词真的一窍不通，偶尔看看，叫我做呢，一个字都做不出。苏小姐嫌洪建太没面子了，心痒痒的要为他挽回体面。斜川冷笑道：“看的是不是燕子安、任静茹两家的诗？为什么？这是普通留学生所能欣赏的二毛子旧诗，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留学生不知道苏东坡、黄山谷，心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我没说错吧？还是黄公度好些。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的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漆。”